见面的时候，我都刚才我在听你跟你们一起敬拜哈，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是回家了，哈，因为特别是昨天我拉到谢姨跟谢姨啊和这个黄牧师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抓着谢姨的手，我说我就是感觉回家。好，我所以我在这里也不是做什么老师，上我就是来这里回家，叫着我们回家探亲，好，回家探亲，这真的是在黑龙江里，这真的是我的家。好，所以童兰姐她一跟我联络，我就很高兴。她说：“哎，你要不要到我们这来？”好，我就说我们去其他地方，我们先走，扒到一旁边。第一个我说我就要来看你。好，所以她也昨天我们在车上一起在车上，我真的觉得一点不觉得累。因为我回到家里，回到家人。好，刚才和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的时候，哈，我就是感觉你们一直说啊，耶稣我渴慕你，但是我就是感觉到里面说，耶稣说我也很爱你们，我也渴慕你。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会感觉到落泪？那不是我们自己的情感，常常是圣灵触摸了你的心。你才会觉得说，你就是这个是双向的，你的心和耶稣的心是连在一起哈，你才会感觉到那样子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触哈。好，那我就想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网站，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这是一个梦想。我过去实际上有个梦想，我因为我在内在生活对我来说，实际上是给我很多的这个。给我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好处。好，我不知道你在座的当中，上次两年前见到过的，你举一下手好吗？我要不然我不想重复，去说一些，大概只有一点点人哈。好，那大部分人是没见过哈。好，那我就讲一下，我为什么，实际上不是我们渴慕神。不是我们先渴慕神，而是神先渴慕你。好，那网上我的梦想是怎么出现的？实际上我很早信主，我信主了8年呢，我就觉得我信主就是买一个天堂的门票。好，我想你们都不是那样哈，是我是这样，我就是觉得主日来一下就可以了。啊，我每天读经五分钟，啊，祷告5分钟，然后。在教会里有一点点小小的服事，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的全部。好，我就觉得我信仰就是这样全部，但是呢，我里面不满足。好，我们里面不满足，而且我很多的生活上我遇到很多的困难。好，就比较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我有2个自闭症的孩子，所以那个困难是我只是用一点点读经。5分钟的祷告，我没有办法解决，我心里很难过。好，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带着小孩，那个时候小孩比较小，好，到教会你会乱吵啊闹啊，所以就觉得，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被弟兄姐妹嫌嘛，因为这个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是天然的，小孩子就那样闹哈。好，所以我就跟神说，我说这个信仰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好，我也觉得说我祷告好像到了天花板就掉下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们祷告就马上就神就垂听了吗？没有哈，我就觉得说，那神啊，如果你是爱，你首先不会让我要有2个自闭症的孩子，一个就够了，那2个就是说根本是千分之一的几率，万分之一的几率，为什么都落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就觉得神比较爱别人，不太爱我。好，所以我一直就觉得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信仰我都快放弃了，我觉得这个神不爱我。好，那段时间呢，我就有一点忧虑症的样子，一些症状出现了，晚上睡不着觉啊，完了以后这个食欲不好啊，早上也起来呀，那就精神不好。好，那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就跟我在帮助我嘛。那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我这段时间每天早上4点钟醒来了以后我就睡不着，好，那是不是因为我有这个失眠啊、忧虑啊，或者怎么样？后来他就说啊，他说我想让你听一套信息哈。他本来是让我听赞美，但那个时候是我们都只是那个时候比较早嘛，是都只是录音带。他说我那一套录音带别人借去了，我家里剩下呢就只是等候神那一套。 啊，他想了一下，他说我觉得你听不懂。那我一个骄傲的人嘛，我说哪有我听不懂的道，我那么笨吗？我说你说我听不懂，我就偏要听。好，我就找他借了，借了去听的时候，当我去听，然后我真的发现我真的听不懂，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我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因为在开车嘛，我放到录音带，放到一边开车一边听，我眼泪一直往下流，我不懂什么原因。我说因为这个道我也听不懂，眼泪为什么会流？实际上，那当然你们现在你们都知道是圣灵的工作嘛，所以我哭到一个地步，我是怕开车出车祸，我就停到一个停车场，我就坐在停车场里面，我哭了半个小时，我还是不明白。我就去问那个传道人，我说我真的奇怪哈、啊，我就问他，他就说我知道，你要好不好？我觉得神在呼召你早上起来，清早起来等候神。那我说那才怪的，我就觉得说 你是太属灵了，所以你常常讲一些很属灵的话，我听不懂，我就不听。我说我不觉得是的，好，不觉得是。那段时间很奇怪的是，我虽说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但是几个月下来我的精神很好，但那天我只是当我拒绝那个传道人说你神呼召你起来等候他，我说不要，我的好像我的有一个力量就失去了，恩典就失去了。我那天晚上的时候，我爬不起来，我躺在地上，我因为已经完全就全身无力，就像病了一样。后来我知道实际上就是神的恩典离开了，因为过去我不明白神呼召我等候神，我不知道起来呼召。当然当这个传道人告诉我你要起来，我没有顺服，我就说不要，好，那神的恩典就离开。好，那我就后来我就当时我就明白了，我说啊，我真的要听那位传道人告诉我的好不好，那我明天早上起来我等候神。但是我还是跟神较劲儿，我就说那我因为每天早上都是四点多钟醒嘛，我说我明天早上好不好五点钟醒来，而且是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否则就不是你，因为我说你是神嘛，对不对？你我这样祷告，我说我只要五点整，好，我就安心的去睡觉。到第二天早上我醒了，我们家里的钟是数码钟嘛，500，的确是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后来我就坐起来，我就知道这位神在呼召我。好，那我起来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等候神。好，我就走到家里的客厅啊，客房里面，客房里面我就搞了一个小录音机，放上一点敬拜的音乐，然后插上一个耳机。早上因为比较早嘛，就五点钟，我就跪在床前，好，我就开始等候神。就这样子以后，我就发现。我们家里那个床单是个花的绿色的花的颜色，我在那闭上眼睛听等候神的时候，我发现我床单的那个颜色变了，突然变成白色，完全是雪白的，没有一点花的颜色。我突然在林里面看见一个人坐在床的中间，然后就是白色的头发，白色的胡子，白色的长袍，我知道他是谁，而且我就眼泪就开始一直往下流，明明心里就是有几个字就讲说，实际上我在这里等你等很久了，孩子你终于回家了。因为我发现我信主那么久，我是圣灵的感动让我去信主，但是我就只把它当成一个天堂的门票，我根本不知道这位神在寻找我，这位神他很希望我们起来渴慕他。所以当这个时候的话，我就知道了，我从2004年那是五月份的一天，我从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说主，我愿意每天早上我起来等候你。所以一直到每天都不断，我一直到现在。那这个就是那2008年的时候，当我因为我有一个，我就只是在网上有时候就是分享我的所得，因为我觉得这位神太好了，他对我太好了。因为我每天等候神的时候，就开始当你跟他连接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真的在那里，他在跟你讲话。好，那
我就得到很多的好处，我的里面开始刚强起来，各方面开始在改变。那这样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我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就分享啊。那我过去是武大中文系毕业的，所以我比较能够会用文字表达。我常常，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写日记，我每天神给我的那些我都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我那传道人就说，那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分享。所以我常常跟旁边的弟兄姐妹分享。实际上我当时所处的教会并不接受内在生活，好，他们也不接受等候，但是我就是看有人对这个有兴趣，我就把我的日记给他看。好，是这样的。后来渐渐的话，后来到了2008年，网络开始产生变化，网络就开始有什么部落格出现，对不对？好，那我就开始把我的日记放到部落格里面，就有人看到以后就跟我发短信说，啊，这个，哎呀，这个内在生活多好，我也在听内在生活，怎么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在一起。我就发现有一个梦想，神也有一个梦想，借着现代的网络让更多的人知道哪里有好东西。好，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去走。到了2008年，我们开始就出现了，我们就有些我们最开始是内在生活圈哈，有一个我们搞几个人在一起打字，当时莉莉可能已经进来了哈，莉莉开始出来了。好，那我们后来又变成QQ 哈 ，QQ 也是打字，很累哈，那打字。到了后来网络更加的发达，就有 QT 和 YY 语音出现。好，那我们就说神会让我们借着现代的媒体会做他的事情。好，那我实际上我在网络上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这个梦想是我觉得是神慢慢的带领的，并不仅仅停留在你和大家分享你的日记。我那个刚开始只是分享日记，后来用语音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教大家。好，那样好，慢慢的话我看很多人特别在现代的特别时期啊，我发现网上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就教会被关闭，没有地方聚会。好，所以他们很多人讲的，连在网上讲几句话都害怕别人盯住他哈，因为有些特别是年轻人，他还在在职还在工作，就有一些危险。好，那所以网络的时候 ，QQ 我们在这个 YY 语音房间的聚会呢，就成他唯一的地方。但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实际上我的想法是，我的梦想是让网络能够和教会是合在一起，就是说你实体的教会你一定要参与实体的教会的聚会服事，都要在那里。网络呢，因为和很多实体的教会它可能还没有内在生活这一块，那你可以在网络一下跟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内在生活，然后你在实体的教会里面你可以去做光做盐，去开始帮助你的牧师。我说你的内在生活你学得好，你就看你的谦卑你学得好不好，你能不能成为你的牧师最好的帮手，让你的牧师非常喜欢你。好，这个实际上因为是内在生活，不是一套理论，是生命。好，所以呢我一直就是我那个刚开始的，我过去是要求每一个同工你一定要有实体教会，你不能是到我这来只说到，因为网络不能代替实体教会，不能代替实体。但是有些情况，但现在的很多的情况是很多逼不得已，因为好些人告诉我就说他的教会不能聚会了啊，那我说那神也允许这个，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神允许。但是总的来说，如果你有实体教会，好，我就一直鼓励他们，你不要去做一个就是在网上做一个孤儿，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会断绝你的一些你要有一个属灵的遮盖。我自己也有教会，好，我自己也有牧者哈，那你知道我很在乎与牧者之间的那个关系哈。我出来之前，好，我很想我的主日牧师为我祷告，但是呢我又不想讲得很清楚我要到哪里去，这个因为这个虽然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要去哪里要干什么，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就希望他为我遮盖祷告，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讲，所以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最后一个主日我快离开的时候，我就说主啊，神啊，你要不要我去找我的主任牧师，他要为我 遮盖祷告一下，但我又不是想把事情讲得那么清楚，怎么办？好，那天早上呢，我就去主参加主日，那牧师就突然说，他今天讲到，他说我实在是不明白，我今天为什么神突然感动他要讲五饼二鱼。他说他本来他的想法是上个星期讲的题目跟这接下来讲，他本来是，但他早上就怎么说就讲五饼二鱼。他后来问神说为什么要讲五饼二鱼呢？神也没告诉他说你就讲五饼二鱼。好，他就讲到最后，他就讲五饼二鱼怎么回事啊，这样子讲了以后，他到最后会后呼召的时候，他说我很想明白神为什么让我讲五饼二鱼。他说在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现在要面临一个服事，但是你觉得你的手上只有两条小沙丁鱼，你五个小饼饼，但是你要喂养很多人，你有没有这样的人？举下手。我就这样子一点点坐到最后，我这样举晃一下。他后来说，他说我还是没看见，他说因为我不太明白神为什么让我这么讲。他说你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好，我就走到前面，他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就祷告出他说一个超自然的连接要临到你的身上。他说你不要在乎出去你只有两条小鱼五个小饼，他说神一定把一切你所需要的都给你，而且你的连接他都给你，你不用自己去找。所以你知道我来这个地方的连接都是超自然的，你知道吗？我跟童男的话好久一年没有联络，完了以后呢，我是到这儿来，我本身是去到齐齐哈尔去看我们黑龙江小家的一个小这个实体小家在那里，我本来是然后再去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想到来大庆。我们把飞机票订了，然后童工就说哎，那我们后面火车票要不要订？我说先火车票不要订，最后订，因为我觉得神圣灵常常做心事，你相不相信？他常常做心事，所以每次我们到了后来都是火车票常常要改，我就不希望，我说飞机票嘛，可能先把一个最先的和一个最后的定了，中间的我们全部不定，按照像使徒行传一样的，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好？我说让圣灵来做。我刚刚这么一说，跟我们的同工刚刚短信完了以后，童男的短信就进来了，他就说要不要到我们这来。后来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要来？他就说在那里讲到时间啊怎么样子，我说我刚刚订到那个时间的票到哈尔滨。好，完了以后他就说哎呀，他说我赶早不如赶巧，我知道这个不是巧，这个是神。所以我就相信那个牧师为我的这个遮盖的祷告非常重要。他的祷告他就说一个释放一个超自然的连接在你的身上。我没有主动去找童男，我没有主动去找什么，我们后来在武汉聚集什么，我都是不是我主动的，是别人来找的。所以我就相信实际上遮盖非常重要，我自己很需要啊，而且属灵的弟兄姐妹我都很重要，所以我在我自己的身边我都有专门就是有这个跟我同心的，就是内在生活的，就是属灵的长者，他不一定有牧者的头衔，但是是身边的都在一个教会嘛。我如果我遇到一些困境啊，一些难处，我有时候会跟他们一起祷告。好，所以这个是在网络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一直都在寻找说怎么样子使网络从网络走下来成为跟实体连接，完了以后你们自己有一个实体的内在生活小组，这是我的梦想。好，说这是我的梦想。我从来因为我觉得神让我们不是做一个有一批就啊，我自己好像很有魅力，抓一批人跟在我的周围，我搞一个独立王国。神不要的是这样，要的是一个整个大家，像大庆你们的这个教会这个片区是我实体的家。好，我自己有实体的教会，好，实体的这个弟兄姐妹以及网上的弟兄姐妹，这整个合在一起是一个家。所以我们的家，我自己神给我的一个梦想就是这个神的家是没有墙的，
是
你不要用墙来堵起来，说我的这个片区，我就我的好就好了，你的片区我不理你，好，你需要的我不要，我不去管你，我们是彼此相助的，所以我也不是今天来教导他们大家，我是觉得说我就是想把好东西拿得来也给你们，我们彼此分享，对不对？完了呢，你们有好东西，比方昨天吃饺子啊，就跟我分享，对不对？昨天吃的好饱哎，真的，好。那这就是我们的意向，就是传播内在生活。实际上，我就是要分享好的故事。好，这些相片是我们上次去武汉小家，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就是唱唱跳跳，好，我们就敬拜赞美，然后没有等候神了，因为时间太短，我就教了他们敬拜赞美，跟着他们一起。好，这是武汉小家的。好，这个是河南小家。我们呢，我们是怎么做呢？因为现在非常时期嘛，我们就包一个这个包间，就是有这个四个桌子的包间啊。我们就是从河南的各个地方，就离郑州比较近的，我们先吃饭，然后呢，我们就聚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圈，因为是包间嘛，把门一关。好，你花了钱，这里国内你知道花钱，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我们把一关，然后一个大圈，我们就开始敬拜啊，我们祷告啊，然后我们彼此分享。好，然后最后的会后追求，我们的就是拥拥抱抱，就是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哈，我们就是隔一段时间我们会在一起见面哈。这样，上海小家就是刚才丽丽，她就是上海小家的小家长，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也是找了一个包间。好，那天我们的分享听了很多的见证和故事，而且他们会因为是实体的，所以他们常常会去探访。因为有的人得癌症，好，家里有人过世，好，都因为这种实体的扶持而站起来，好，这网络做不到的，所以这也是我的梦想，就是说你要跟实体的连接，要做一个要实体的小家出来。好，那我们就是餐馆，我们就是网上，我们因为讲到那种大型的不容易，网上是我基本上用网络去教导他们，然后下来以后我们在餐馆在家庭都成为我们聚会的地方。好，那所以我们在网上也聚会，我们在实体也聚会，所以这是我的梦想，我也一直想推，所以一直想找合适的同工能够一起来做起来哈。好，那网上我们到底做什么呢？好，那我们现在用那个 YY 语音39275687哈，用这样子。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很多年了哈，我们已经很多年，所以做到现在基本上是24小时啊。我不是意思说让我们的同工都24小时都待着，没有一个人待得住。我是说有大量的人起来，我们从早上灵修。因为很多人没有地方灵修，一个人灵修又读不下去，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我们就找我们有一个同一个跟牧主先锋教会的那个读经进度是改同一个，所以所有的人都是我们都一起读经嘛。那我们就有在网上有小房间，大家就可以在一起分享我的读经，我们一起练，我们一起读。好，这样子的话比较容易让一些软弱者就会不读经读半天读不懂的，好，那软弱者一起来读的话，他们就会进得去哈。那完了以后，早上9点到11点，我们也会有敬拜赞美，因为你知道，在网上我发现了有些人，特别是生病都重病的，我们有这个瞎子，还有这个癌症病患、重病患，他们不可能每天往教会跑。好，那网络的话就给他们一个地方有敬拜赞美。那我们有内在生活，网上的内在生活小组，网上内在生活小组，我们是整个网站，我们一个每一个星期我们会选一卷江牧师的内在生活的信息，然后呢每个内在生活小组我们都因为 YY 语音，我们有小房间嘛，他们在小房间或者是在大厅里面，我们都有时段他们可以上来分享他们内在生活的见证。好，刚开始来的人可能没有见证，他就听别人讲什么讲见证，他听赞美第一卷，他得到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好。好，所以很有帮助。晚上的九点到十点的等候神是我在带，好，我每天晚上都带。
好，那每天晚上都带。那我们现在因为就是最近，以前我从来不搞主日的信息哈，最近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失去教会，他们没有教会了。后来我就说，那我就把周六的早上，好早上和这个主日的晚上的十点，就是等候神以后，好，因为我的时差和这边不太一样，好，我就用选择两个时段，专门是跟他们分享主日信息，而且我讲的信息一般跟我们这一个星期听的那一篇内在生活的信息是合的，因为我是听了以后，好，我觉得里面我有什么感动，以及我觉得弟兄姐妹有些什么需要，好，我就会讲出来。好，然后大家也有在网上也有会后追求，有什么大家很得着，很得着。所以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做实体的，我们这个离了那么远，大家都是这，但是我的梦想就是把网上的好东西让弟兄姐妹带到实体的教会，这是我的梦想。好，那这就是我们网上要做的哈。好，那内在生活全套信息我想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好，那最先的话，如果你从来没听过，那最先的最上面那个是内在生活的真谛。好，所以它基本上是讲一个理论，说什么叫做内在生活。好，那听完这个以后，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听了，赞美是早就听了哈，然后等候神，这两个是属于操练式性的信息，当你听了以后你要去做，如果你听了赞美不赞美，对你来说一点用处没有，你只是懂得一些道理而已，所以一定要做。昨天童楠姐就在这个车上就一直跟我讲，她说我就是逼着我们的那，就是说跟他们讲说你不要赞美，你就干脆就不要来了，你就不要那样子，你这对你听了这些信息是白听了。我真的，她说得很对，因为内在生活绝对不是一套理论，是你每天要经历的。好，赞美，鼓励大家好不好？每天至少赞美五分钟，在家里为你任何的事情赞美。我真的告诉你，张赞美很简单。我刚刚那个时候去牧主先锋教会的时候，我的目的是带着我的孩子去。我说呢，我希望你们为我的孩子祷告，他们需要被医治。所以来了以后，我在说，哎，你为他祷告嘞，在哪里？在为他祷告啊！多一点，我的想法是多一点人祷告呢，他得医治就快一点，得这个就我一个人祷告力量不够，我就是这样子。好，那天好完了以后，我们那个是姐妹会嘛，姐妹会还是很多同工在一起，就开始祷告，大家都在祷告，我就只是想着看看别人，为我小孩祷告啊，你们都是为别人祷告。后来，姐妹会的会长就突然停下来说：“刘凡，你们大家都安静，不要祷告。你现在为你的孩子来赞美主。”大家就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就看着我一个人。哈，我就很尴尬。我说我来是让你为我的孩子祷告，你们现在怎么搞反的呢？好，他就说你就是要祷告。所以我后来憋了半天，好憋出挤牙膏似的祷告举起身来。好，那后来那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说不行，她说从现在开始我给你功课，每天祷赞美五分钟，为你的孩子赞美。后来我就说好吧，五分钟太长了，我原来祷告大概就是祷告两句话就没了，阿们就完了嘛，求一下对不对。好，第二天早上我说好，我试一下哈，我试一下，这样因为道理都懂，但是你不祷告你不赞美，这样一点用处没有。后来我就想一想啊，因为我是那个姐妹告诉我说，你为你任何的事情去祷告赞美。我说好，我说主啊，我为我有两个自闭症的孩子，我来谢谢你，来赞美你。我为了他们到现在还在教会里面乱吵乱闹，来赞美你。我说主啊，我真的是为他在没有小朋友来赞美你，为了他，为了这个因为我有这两个孩子，好像我们自己也没有朋友来赞美你，我们都活在一个孤单的里面，我为这些来赞美你。我越赞美，我刚开始有点气气，我就觉得神，我真的有点气你，但是我就把这个说出来，然后说我为这个来赞美你，因为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我相信一切都有你的美意，只是我不明白，
但是我为这些我来赞美你，我一边赞美，我就发现我一边赞美，我的眼泪一直往下流，一直往下流，流到后来，我的心就感觉不一样，好舒服。后来第二，所以我一看，至少15分钟以上了。实际上后来我说，哦，原来赞美5分钟没那么难啊，把你的夯不啷当的事情都拿出来就这样赞美。因为你在家里你不用，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注重我们属灵的词语，对不对？伤赞美不需要的，你在家中自己赞美，就会为你那些事情赞美，为你的不容易的东西赞美。那当然你为你得到恩典的地方更需要赞美，你就赞美，然后以后你就发现这个心情完全改变，所以你的目标完全转移。等我的小孩又尖叫又乱闹的时候，我的心没有那么，就没有那么乱糟糟了，哦，那我这是讲的过去咯，那个是很多年前。我现在孩子，我的孩子老大28岁，老二24岁，28岁的那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2年了，读的是电脑专业，而且是在加州的一个蛮名牌的大学毕业的。好，他表毕业，白毕业2年，他一直在公司里面工作，也非常好。所以他语言的交流没有像有些人大就这么有口才的人噼里啪啦，但是他生活没有问题，找工作没有问题。所以神给恩典，而且你知道自闭症有个孩子有个好处是什么？他不会有歪心思，他因为他的这个他们思想非常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所以他就是没有叫着，就是这个叫着，就是什么人情世故啊，那你跟他讲不通的，他不知道他，所以他到他们两个孩子没有青少年的叛逆期，他不知道叛逆是什么，他就只知道，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妈妈说这个一好，他就说这个好，因为妈妈说了这个好，好真的是，所以这个神。借着这个也保守了我就没有，我就到现在我就告诉他我要出门，我就跟他们写2个条子贴在冰箱上面，今天的每天要做什么，他们要烧饭，要每天谁洗碗，好，我不在的时候，好，完了就谁要洗我先生的衣服，好，那谁要给我先生到叫卖外，好，他们都要做，写好了以后，我谁要浇前院的花，谁浇后院的花，他们都全都做了，回去了以后，他们我这几天打电话说你们做了没有？没有问题，我每天把那个你所写的我练一遍，然后我就打勾，好，然后他就，所以他们到了现在还像小的时候那样子，所以你知道，我到现在我非常感谢神，我就说我的孩子有自闭症，比那没有自闭症的孩子还要得恩典。好，所以这是神做的，但是我们当时不明白，因为我们要比较，我们要比较说，哎，那个孩子怎么怎么样，他能够这个就是学习成绩嘛。那学习成绩在中小学的时候，我里面我觉得我很没面子，我很没面子，别的小孩能读这个，去读学才艺又学什么，他们什么都不能学，他只能学最简单的。好，所以我里面我是觉得这个是神也借着这个来做我。好，那我老大上了大学，我老二上没，就是他因为他的各方面程度他没有办法上大学，好，他在一个成人学校里面，好，那就是那，所以我就问神说，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医治我的老二让他也能够读大学，因为我的观念是什么，小孩子能读大学才叫做全部被医治，这是我的观点。那所以我就一直为了祷告，为这个祷告，这祷告有一天神在我里面突然说，他说如果你的老二不上大学你能不能接受，我想了一下，我说我真的难接受，因为我先生是博士，好，我自己也有学位，好，那我为什么，我说那我的小孩至少上了大学嘛，我的要求不高哦，是这样子。好，那神就后来慢慢借着祷告我自己放下来了，我说神啊，只要他快乐，我不在乎他上不上大学，好，所以他现在的确活得很快乐， 后来常常我妈妈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啊，你们以后老了有享他的福的，他很爱做事，家里的所有的家务事他做了，这个垃圾清理垃圾啊，割草啊，我们后院的游泳池要打扫啊，全都是他的事情啊。那所以我就想到，神真的是他知道他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好，所以只是我们里面常常跟别人比较，我们是世界的价值观，所以神借着这两个孩子改变我和我先生的世界观，说你不要以你的世界的看法去来看待这两个孩子，好，所以这两个孩子真的是神的祝福哈。好，那我这个所以等候神和赞美，我们是一直要操练的哈。那征战得胜之方呢，是在你已经操练赞美，已经有等候神的时候，当你思想有问题，所以呢，你去听征战的时候，他会说思想的征战和身体的疾病的征战。那身体的疾病的征战是每个人都有，因为我原来觉得啊，头痛啊，感冒啊，这个失眠啊，这是小问题。头痛吗？你就吃两颗止痛片，对不对？因为我是在牙科诊所里工作，拿止痛片很容易。我听了那征战得胜之方以后，我才跟神说，我说哦，原来还可以为自己的身体征战。好，所以有一天呢，我就想着说，哎，我这个偏头痛是长期的，我每天下午一定有，我就拿了去痛片去拿了吃，那拿了吃了以后，去痛就头就不痛了嘛。所以有一天我就说，那神呢，我也想经历一个身体的医治，哪怕就是这个小毛病嘛，偏头痛，但是是每天的，每天吃去痛片。所以我那天就祷告说，我说神呢，我今天用一个赞美，借着赞美，借着斥责这个头痛要离开，你要听这一套一套的时候，他会讲到你什么样去祷告。好，那我就这样去祷告，可是头更痛。好，那天我怎么祷告怎么赞美都不行，头很痛，我里面就有个害怕，我就开始想说，哎呀，这个可能根本不管用。所以我呢就还是去找了两颗止痛片吃了，吃了以后我又后悔，后来我又想说，神啊，我又想经历你，但是我又里面又侥幸。好，那后来我就说，那想反正头痛也死不了人，对不对？好，那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真的想经历你，明天呢，如果我头痛就是痛死了，我也不去碰那个药，我就是要借着赞美，借着斥责这个仇敌头痛的，你要从我里面出去，我要这样子就来做。当我这样做一个祷告的时候，我第二天头都没痛。所以我就知道，当你征战得胜之方是什么，是因为仇敌他也要试探你，他看你有多少信心，你愿不愿意。因为我就说，哎呀，这个去痛片就在旁边，头痛在这里，你拿了以后喝下去就好了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神很怜悯。当你这样去做，这样子也是对着仇敌去说，给他，你这样一说了以后，他马上就。所以好，那我们就是，所以谦卑和顺服实际上是生命的建造。所以那征战得胜之方是，你去教导你如何的对付你的情绪，你的身体需要的哈。那后面呢，那你就可以神做事的法则，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服事祷告啊，还有这个末世征战策略，这一切都有。好，你如果能够上内在生活网，好，你都这些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都在上面。你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网上很多同工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在文字上面哈。好，那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想讲基督徒以内在生活。好，那我想是不是先，你是不是要大家要休息五分钟上厕所，还是说？
要休息要继续吧，谁要去谁就。
哦，所以就是直接到11点结束是吧？好，
大家有休息吗？想
不休息？不休息。
因为时间太短了。
太短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好，我因为就是担心大家，我们人是软弱的哈。好，我就是担心大家。
时间长了休息一下。
好，下午时间长比较休息。好，那我们是在十一点准时。好，好，我就是这次的呢，我就是很想，我里面就是一个感动，就是要讲到这个基督徒与内在生活。什么是内在生活？好，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实际上我们信主的人很久，我信了8年，可是为什么我都是那么软弱？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得的忧郁症的比例、离婚率不一定比非基督徒低，为什么？实际上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应该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跟我们理念有关系，生命没有被建造，所以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外面，活在一个只会嘴皮子，到教会来啊，前面好不好啊？没有比这更好的。实际上刚刚在楼底下跟自己先生大吵一架，谁都不理。进来了以后呢，哎，进来了以后一推门进来，黄牧师坐在那，那我把羊皮披上来了，本来是一头狼的，在楼底下是一头狼，进来的是这个羊。然后呢，在这里啊，跟姐妹啊，哎呀，我爱你啊，姐妹啊，我爱你啊。我呢走出门外以后说，那个姐妹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就成那样子。好，完了以后的主日以后，我啊，这是我的经历了，我不是说你，你们都很熟灵。我那个时候主日完了以后呢，我就是找几个姐妹呢，我们一块去吃爱宴，然后呢在爱宴上面呢，我们就今天讨论议论一下今天那个牧师讲的怎么样。好，今天那个带敬拜的那个讲带敬拜的，他的发型和服装怎么样。真的这都是我啦，我这个呢，那我过去那样哈。好，那我这样子呢，但是我的生命一点没改变。所以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你会遇到了环境，也就倒下来了。所以呢，那两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没办法，我就拉着两个孩子到处去找人祷告。我真的，我到处去找过祷告那种大的讲员，一按手可以使很多人倒下的，我都去找。啊，那有一个牧师，到一个很大的特会，牧师为我的二儿子按手，一下子把他弹好远。我就想说他爬起来一定就得医治了，爬起来照样尖叫。所以我也觉得，哎呀，这简直是让我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后来我才发现，很多时候神借着孩子要来模拟塑造你，实际上医治这个孩子，神一秒钟就可以把他医治了。为什么？但是如果我这个孩子一秒钟被医治，你认为我还在这里吗？对不对？那我就觉得说，哎，小孩子也好了，哎，我和我先生各方面都不错哈，那这个工作一帆风顺，所有的东西都很顺，我干嘛要到教会？我没时间来教会啊，我还可以再去多赚点钱呢，对不对？所以神因为爱你，他要放一个刺在那儿，要医治你的孩子，他要等到你的改变。所以你知道有一次我就在梦里面，好，那我其实已经开始等候神，所以有时候就借着梦跟我讲话。梦里面呢，我就是抱着我的孩子在哭，我就抱着那孩子在哭，然后呢我的主任牧师站在那儿就说，放下你的孩子。我就醒了以后，我就问神说，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我孩子的妈妈，我放下他不管吗？不是这样吧？里面突然有一节圣经出来，一般异梦的话都会有经文出来，他就讲一句话就出来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后来我就一直问说，那神的国是什么？虽然我在教会服事也蛮多啊，我也参加聚会啊，是这样的吗？所以我又开始又问，我说神到底是什么神？是神的国，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那突然又见经文又出来，就说神的国就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实际上这个东西不在乎是你外面的事情，跟外面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讲的都是内在的里面的事情。公义、和平，实际上和平是什么？是一个平安，你跟你自己和平，一个平安，不像我们每天我就是里面很气， 我又对这个神也气啊，这个对我不好，然后我对人也气，拒绝我，对不对？然后那反正谁都对我不好，像我后来，像我那个时候，后来的时候，我几乎我和我先生的关系后来很糟，因为我怪他，我说我们家没有人得自闭症，肯定是你们家的问题。他就说我们家也没有啊，那肯定是你们家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两个人互相埋怨，所以互相埋怨的话，我们的感情常常吵架嘛，感情越来越淡。所以实际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和平，就是你与你自己和平，心里的平安，以及与旁边人的和睦相处。好，这个是和平，在圣灵中的喜乐，不是我们的快乐。好，里面的喜乐，你要喜乐，你还喜乐不起来呢。这个是一定在里面，内在的里面的建造，你才可能很快乐。因为过内在生活的人，并不是说他的环境比别人好，我们很可能环境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当中，但他常常喜乐，这才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神让我们是追求这个，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所以有一天我那个时候祷告，他所有的祷告我就是专注在我的孩子的身上。所以我的孩后来有一天神给我里面感动说，实际上你已经把你的孩子当成偶像，因为你每次祷告完了以后，我祷告完了以后看看今天我的小孩子表现怎么样，我如果表现不好，那个神就是不理嘛，我就祷告你也不听，我再祷告。所以那个时候我几乎把所有的祷告的书籍我都去看，讲什么样的祷告词神最喜欢听，好，完了又研究一下啊，最属灵。但是我发现神不注重这些外在的，他注重的是你里面跟他的关系，你里面的心。就像我们刚才敬拜不是有口无心的去唱，而且我就发现我就很感动，是好多人开始落泪，这就在神的这个敬拜就在神的心意当中，他就喜悦，他知道这一批孩子，他的孩子是来就是寻求他的，不是只是来这里求一求，看看你比菩萨是不是比菩萨更灵一点，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要讲基督徒的内在生活，一个是你的快乐，还有一个教会中的纷争不和和嫉妒常常是跟我们的内在的我们的生命有关。一个真正的过内在生活，他是如果是谦卑顺服的，他应该跟他的牧者的关系很好，即使牧者不是完全，但他愿意顺服在他的手下去做他的，成为他的帮手，成为他的帮助。好，所以这个，所以我就是希望就是，内在生活上跟这些有关哈。好，基督徒与内在生活，那我就刚才讲了，所以我归纳一下就是这几点。第一点就是，这是我自己的故事。第一点就是信主了很久，但仍然软弱，这是我过去八年这样走过来的。那第二点呢，就祷告很多，但不蒙垂听。因为我们常常的祷告，就像我为我那个孩子祷告，不是神不医治，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的状况，神更渴望是得着我的心，他要医治，他会去做，时间到的时候，好，医病他是有时的，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人都要快餐，五分钟之内我点的餐没到，我就要拍桌子。好，我们人都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跟神来的话，神他不理这一套。我发现他就是慢慢来，在他所定的日子去成就他的。好，那不是宝道，所以我们就常常因为只是求我们想要的，所以不蒙垂听。第三个呢，是懂得道理但行不出来，即使是听内在生活听得很久的。所以昨天我还在跟童男在沟通，我说在网上，我说我也的确也看到很多我们学内在生活全部都听了好多遍，听了一遍了以后，完了以后都是说那个人没过内在生活，好，这个人怎么怎么样，都去，因为他自己最大的一个是自己不去操练。 你操练最重要的，我都讲说，你如果每天都会至少花五分钟赞美，至少就是去等候神。如果神光照你，去得罪了你的姐妹或者是弟兄，你要谦卑下来。这个叫着去过内在生活，而不是说哦，我那一套听完了，那个不是，那个只是在大脑里面哈，所以行不出来。好，所以我们就会感到很苦哈。那原因的话，我们就是对神的不认识神。好，好，我们读下面一段这个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好不好？一起。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应许。
好，那认识神，我真的告诉你哈，实际上认识神，我以前认为就是读圣经，知道我知道有神，好，我知道有神，好，那但是呢，我真的不知道认识实际上是一个经历，而不是只是知道，知道和经历是一个差十万八千里，就像我过去那八年。我也读圣经，参加主日学，好，那教导圣经的，他们教导都教导得很好，但是我只是知道有神。我告诉你，撒旦也知道有神，他比你都更知道，但是在乎于你跟他的关系。撒旦是反神的，反耶稣的，他虽说知道有神，但是我们的话，我们就是顺服在他的里面，好，和就是进入一个内在的关系。所以不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他是高高在上。我那个时候祷告就是说，神啊，我求求你，好，你不听，我再求多求两下，我看看，再不听，我再去找一点点祷告的词，我再求，时间久，好，我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哈，我还把它写得很长，规定自己每天黄昏祷告一个小时，专门为我小孩祷告，还是没有用。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后来还有点生气，我每天祷告一个小时，这还不够虔诚吗？这还不够，而且我声音很大啊。那但是我发现神不在乎你外面的，而且那些祷告词都是你学来去抄人家的，不发自你的内心。神要的是你的心，所以内在生活讲句讲来，实际上讲的是你的心，不是外面的。好，那所以我刚才就讲，实际上神在等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当你去等候神的时候，你会慢慢越来经历到，你才知道。所以就像刚才我讲的那见证，从那天晚上的时候我才说，哦，原来神你在这里等我，我为什么从来都不知道，因为我太忙了，我原来都忙在外面，直到那个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才想到说，哎，去等候他。好，第一次等候神就这样子向我显现哈。好，那什么到底是什么是认识，才叫着认识神。第一个是长大成熟，好，这个在以弗所书好四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就讲到，这个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实际上就是一个基督丰盛的生命，这个才是一个长大成熟。所以你跟一个人接触或者是同工，你就看他跟他磨合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一个长大成熟的，是不是还在他自己的血气的里面。好，那第二个是就是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才是认识神。认识神是跟他的一个亲密很靠近，而不是说我认识童男，知道他的名字，在台上看到他，但我从来不跟他讲话，那这就不叫亲密关系，或者是我平常也没有说跟他打电话呀，这样子。好，跟神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少跟神打电话，我们很少跟神讲话，我们只是告诉他跟为我做什么，我的孩子需要医治， 我的家你需要，我财产我需要钱，我需要哪里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需要完了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有没有跟他谈过心？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都没有，所以那这个还是在孩子的阶段，就像我们自己养孩子，对不对？假如你的孩子来说，妈妈我要糖糖吃，到了他二十岁他还这样子，妈妈我要糖糖吃，拿了糖就走了，或者拿了说妈妈我要钱，拿了钱就走了，你觉得这个孩子长大没有？他到二十岁他可能还不太明白做父母的心，做父母的他需要你跟他在一起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可以开始长大的孩子是可以交心谈心的，神会把他的心意告诉你。为什么讲到说你里面有对什么东西有负担？因为在祷告当中，神把他的心放在你的里面。为什么我们里面有梦想？就像网络上的梦想，我们网络一直都不完全。我昨天也跟童男讲，我说不完全，但是我真的里面我有一个梦想，我就是想把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就这么简单，让这些弟兄姐妹好能够在学了内在生活，能够带到他自己的教会，实体的教会里面，实际上这是我的梦想。而且因为网络比较广，而且一次性的话散得比较开，这样的话福音才会广传，特别在我们中国。为什么神这么多的心意让这个逼迫发生？像我真的，我回来之前我都在想这个，为什么这么多的教会被那样子，这样我都在想，神就给我一个感动说，你知道吗，那个不被逼迫的地方人不饥不渴，就跟老底家教会的人一样，就像我们那个地方哈，这个没有逼迫，我告诉你，我小组我办不起来，大家说哎，今天来说哦，我今天有点头痛，哦，我今天外面塞车，我今天怎么怎么样的，哦，我今天小孩子怎么，我今天有点懒，因为他觉得没有需要，没有逼迫，哈。但是呢，一旦有逼迫的地方，人心特别渴慕。那末世的时候，神要把稗子和麦子分开，他用什么东西分开？他就用这种一个环境一震荡，那个不太爱主的，不太教就说算了，没教会算了，正好我就去过我的日子，我就赚钱去，好，就这样子。但是真正里面渴慕爱主的，他就要，而且所以我一直还在，特别是有时候在读经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明白，我说以色列，神是你所爱的，你所拣选的，但是以色列人的磨难是最多的，从几千年一直到现在，他的磨难，他没有说，我说你就把他带到迦南美地，也没有征战，从此吃喝玩乐多好呢，没有。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后来我就想到说，为什么中国有时候会出现这个，我突然想了这个哈，我是觉得神他知道福音的最后一棒要交给中国人，如果他没有一批爱他的誓死忠心到底的精兵，我告诉你，你还没走到那个地方，就中间彼此相争彼此相咬就倒下了，别说走到耶路撒冷，还没有走出去，还没有走出这个国境，就彼此全都倒下了。所以神要来借着，就是他要借着要炼造我们，而且他借着什么样的，他要借着你和他一个亲密的关系，只有那种情人这种爱人的关系，你才可能为他舍命，对不对？好，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建立亲密关系，所以他才知道，才讲到说你奔跑无定向，你斗拳打空气，你就要才会打到中心，因为你要跟他有个关系，否则的话就像我过去为我孩子祷告，我原来以为求不了，我后来还禁食祷告，哎，那禁食祷告了以后，神就说你在禁食的祷告的时候不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你就来爱爱我就好了。后来我就说哎呦，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有没有搞错啊，广东话，我就说这个我禁食祷告，我就是让我孩子得医治嘛，你让我禁食祷告，眼泪光光的就说让我们
好好的拥抱一下。所以我其实祷告没有为我孩子祷告。好，那所以我才发现神他真的是不在乎的是外面哈。好，那什么是内在生活？实际上内在生活，昨天我也跟童男，我觉得发童男姐她现在是越来越悟出来了。她说是，她就昨天就跟我讲了很多啊。昨天后来我就听了听泰勒他的道讲的特别好。他说讲的不是知识，内在生活绝对不是，因为我告诉他一些现象啊，很多人啊把内在生活把它积压成一些课程呢、啊，然后去这种像这种密集课程把它压出来呀、啊。他说这个绝对不行。他绝对不行，他说内在生活是活出来的，不是听出来的。我说绝对，我说阿曼，我说你真的是知道了他里面的真谛，绝对不是听出来的。所以是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好，人家要看内在生活，你要去传讲内在生活。如果你没有生命，你是相反把别人给绊倒了，人家就会说内在生活不好，你看你的德行。完了你又这样又那样那样，那内在生活有什么好呢？好，所以我们首先要出去传福音，你一定要活出一个生命来。好，那还有一个是就是很重要，就是借着圣灵来改变掌管。好，所以为什么等候神也很重要？等候神，你不当你不等候神的时候，你不知道神在哪里，你没有借着圣灵哈，所以你这样才能掌管，就是才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哈。好，那他怎么样子去好这样子借着圣灵。好，那实际上圣灵实际上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功，就是一个他的位置哈。三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一般的教会都能讲圣父。阿巴父没问题，讲耶稣没问题，你讲圣灵，问题就来了，就会说啊，灵恩派来啦。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仇敌的一个诡计。为什么？这个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关键。阿巴父在天上，耶稣到地上来，后来复活升天，他也到天上去了。那么我们常常要借着圣灵。你才能够，所以阿巴父的灵和耶稣的灵借在住在我们重生得救的里面，所以你要借着这个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仇敌就在这个地方给谎言，你不要，这是听起来很属灵哦。以前我开始在追求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说，你只要生命不要圣灵。好，我听了以后觉得好像也蛮属灵蛮对的。到后来我才开始开启了以后，发现这个绝对错了，因为你没有圣灵，你生命也改变不了。你学习学了，学了大脑里面，学了大脑里面，你觉得你在跟神讲话，讲完了以后他有没有听到？你不知道，因为你是排斥圣灵。圣灵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绅士，你不要他，他说没关系，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他也不用那样。但是呢，他要你就是一个叫 gentleman， 就是绅士分风度啊。他绝对不会说，你不要他，我就硬要的进来，要掌管你，要怎么样子你没有的。他就说你不要啊，你过你的，你要那就是。所以有些人基督徒就老我很大，他因为没有掌管的，没有圣灵掌管的，他都是，所以他还甚至看起来很属灵，讲的话语很属灵。但是他充满的就是他自己。好，所以仇敌常常要做工破坏的也是这一点点。实际上好多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对内在生活不明白，说这是灵恩派，实际上这一套心情里面跟灵恩派根本不搭差。因为他讲的是生命，但是你需要圣灵。等候神是你要跟圣灵连接，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才能够让他掌管。否则的话，他都没有掌管，才没有在你里面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跟你讲话，你听得到吗？神讲话现在也不用打雷的方式，也不用这样子一下子把你啪一下打到地上去， 啊，说你怎么怎么，他不用这种方式，他用一个轻微的，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在你里面告诉你说，住嘴，不要再说下去了，抱歉，用这种话去告诉你，而且是里面你还很不舒服。本来他是骂我的，应该他向我道歉才对呀、啊，但里面就说道歉，为你刚才的。去道歉，这就当你顺服了以后，你就在圣灵的掌管之中，所以这才是叫着内在生活，是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它是一个基督的内住管理和活出内在生活，是这个。所以你觉得这个跟灵恩派有什么关系？根本不搭上。但是仇敌喜欢说谎言，越是在神的真理之下，越是在一个这个能够改变生命的，他越要攻击，因为他知道，当你被圣灵掌管了，你就在不属于他的国度了，他就彻底完蛋了。就像现在这个像童男姐，他这样子进入内在生活，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他一说起来，说起神，他那个哦，他就是整个就进去了，他可以讲几天几夜讲不完。当这样的人的时候，被神得着，你觉得一个患难，一个逼迫，他就是算了吗？就不会。好，仇敌知道这个，所以他就知道先要吓唬你，让你就去只是去学知识。所以我告诉你，仇敌并不怕你读圣经，仇敌也不怕你祷告，最怕的就是怕你被圣灵充满，以及被圣灵掌管之下，因为那个就离开了他的黑暗的国度。好，这个是他害怕的，所以攻击也特别大，就是这样。好，那所以我们就讲到是一个属灵的这几个属灵的征战哈，属灵的征战实际上呢，因为那个有些灵恩派呢就会讲到说，属灵的征战就是看打谁的里面有邪灵，谁的里面有东西，我就是打他。实际上不是的，真正的属灵的征战是打你的老我，这个是真正属灵的，因为神要得着你，我们的心是一个战场，征战得胜之方一直都在讲这个，你的心是一个战场，神要得着，仇敌也想得，那在里面就开始打仗，你的老我喜欢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多了，老我那个像仇敌讲的话都一般很好听。我要跟他谁一吵架，都他不对，就是我怎么样啊？里面仇敌就想着再扇一把火，对呀、啊，你看你对他多好啊，但他却是这么忘恩负义呀、啊！啊，你跟他断绝来往是对的，好，就会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看谁得胜哈、啊。好，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老我里面有很多的敌人，我们每个人都骄傲。而且每个人都有啊，那好像是盖恩夫人是谁说老我那个骄傲是什么时候死，你知不知道？对，骄傲是你死了以后，人体死了以后15分钟以后才死，所以呢你不要也因为我的骄傲哎，你还会觉得啊我怎么又骄傲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又自责，不用自责。好，那不是说不用自责，因为你常常盯着你自己，哎呀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本来就不好嘛，我们本来都是罪人。好，那我们就仰望神，说神你来帮助我，我是一个骄傲的罪人。好，那我们就是借着属灵的征战，把我们的骄傲是越来越下去。好，我们可以慢慢的就在骄傲嫉妒自私贪心这些方面越来越往神的道路走。所以我常常就是这样子跟神说，我说神，我只要今天比昨天好，我就满意了，而且我也相信我明天比今天更好。你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觉得你今天哦听了一下一套内在生活，我就成为一个完全人，没有完全人。好，但是你就说神，你要帮助我，我要今天比昨天好，我明天要比今天好，就好，就一步步的往前走，就是胜过我们内心的一切的敌人，就是内在生活的一个得胜的生活，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就是
每听一套信息，所以我们在网上，我们内在生活小组，我们就喜欢就我们每个星期听一套信息，然后呢，我们就常常的求神，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来光照我们，借着这一个星期我们听的信息，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所以神也很奇妙。我们在网上，可能那个丽丽常常跟我讲说，我怎么听什么？我就来什么，就说就是功课就来什么，所以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哈，我们在网上说我们这段时间要听什么，后来有几同工说我们听谦卑，我说你们真的要听谦卑吗？他说真的要听，我说我告诉你哈，当你听谦卑和顺服的时候，你的环境会来，因为这是我的经历，你只要听你没关系，而且为谦卑祷告。环境就会，你就发现突然老板本来对你很好的，突然一下对你不好，或者是骂你，同事本来跟你关系很好的，突然也怎么样你，他就是借着这些环境，你就说哎，就是操练哈，就是这样借着环境向我们这个老我老自己死掉，所以身上要常带着耶稣的死。好，那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怎么叫做死？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好，你就觉得他在这个对不起我的时候，但圣灵在里面告诉你说去道歉，你不想道歉，但是你就说跟神说死就死吧，就道个歉有什么了不起。好，你就当你下来去道歉，为这件事情真实的道歉，求对方原谅，你就发现你里面的这个生命就更加的刚强起来。好，所以内在生活绝对不是一个追求一个舒服的感觉。好，所以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我就是把那个旧约和新约开始有点比较哈。实际上旧约是这个，实际上是新约的影儿。好，它都是告诉你，好，就像律法它写在石板上面，但是我们到了新约，他说写在心板上面，所以在乎的是你的里面，我们的信仰也是在乎我们的里面。好，那我这样子，我这个 PPT 呢，我到时候让童男，我都把这个都给你把它拷下来啊，这样子。好，那所以你们到时候都可以传一下都没问题哈。好，所以就不用那么细心的要把所有的记下来。好，那新约呢，它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好，那心板上怎么写？一定要借着内在生活与他相交，让神把他的心，好，把他的律法，把他的爱，所有的都写在你的心上，所以这个叫做内在生活。外在的生活就是你看神与人交往，在这个在旧约的时候要借着会幕，借着圣殿。好，那我们新约的时候是借着圣灵，而不是借着一个这样的教堂。你知道教会并不是指的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人和房子很可能被给关掉哪一天或者怎么样，但是只要我们人在聚在一个地方，这就是教会。好，所以而且这个，所以他不，我们不再借着教堂，而且是借着圣灵。好，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如何合一？比如说跟你跟人这么多人合一，我跟我旁边那一位我都没办法合一，但是唯一合一的方式是在圣灵里面，灵里合一。所以后来昨天我也跟同仁聊了，我说对呀，我说你知道，当我们不在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意向，当你的灵不合一的时候，我们这个我怎么样子想和这个人和好都没有用，就说只能说外面和好，说再也没有办法同心同行。好，所以在一个教会也是这样，所以要一个共同的意向，一个共同的方向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要在灵里面去做，而不是在外面。好，那所以在外面，所以我个人我真的不太这个赞成，只是说在外面搞一个什么合一的运动，我们大家爱一爱，我们多搞点爱宴怎么样？好，我们在各多搞点，常常要拥抱啊，这个都是对的。爱宴我不是只说爱宴不好，彼此拥抱不好，
但是如果在灵里面不是一起来追求这个神，我跟谁都合不了。好，所以我们的合一是要在追求圣灵里面，好，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合一。还有内在生活外在还有区别，就是这个服事上面，服事我们就不再是仪文规条上面说，哎呀，我就是我祷告五分钟了每天，好，我进来了啊，我这个前面的仪式后面的仪式怎么样我都做到了，好，我今天就做到了，不是这样。他服事是在圣灵里面，好，服事圣灵，好，所以这个内在和外在，好，那内在生活和外在的地方，我们这个一个是外院，一个是幔内，好，所以属地的我们都是看得见，而我们追求的是属天那个看不见的。就像我们讲等候神，很多人就不明白说等候神你等什么，我看不到，这就是追求一个属灵的。我们这两天我们会讲到等候神哈。好，那还有一个外面是肉体和血气，我们基督徒很久，我们信主很久，我们都活在一个肉体和血气的里面，就是在外面。好，那实际上内在生活都是在讲圣灵里面的，讲属灵的。好，那外面的话就讲头脑和理智，所以为什么圣经，对圣经很熟是很必须的，那个是个基础，但是呢要在心灵里面。好，所以那天昨天我也跟那个童男后来也讲到他有一个病是怎么好的哈，他说神就是感动他宣告说你是没有病的。好，别人就去学说哦，你就说我是没有病的，去宣告一个月你的病好了，我也去这么做，别人去做就不行。我说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句话是神给你的，所以那你也要去祷告说神，哎，我也生病了，你要怎么来医治我？因为神医治的方法不是千篇一律的，他宣告说哦，我是健康的，你宣告我是健康的不一定，神也许说我借着医生来医治你，我借着其他的方式来医治。就像我那小孩，别人要如果模仿的做一个样子可能也不行。好，所以这就在乎你跟神的关系，神要如何医治你和医治你的孩子，要借助于你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这个身体你要怎么来医治我，神会开启你。当他一开启说，他一宣告说我是健康的，这实际上是神的话，他说他一宣告出来带着能力，神的话只是把它写，别人写下来，圣经里面那个是叫做道，是知识。好，但是如果开启在里面，就像刚才我做那个异梦里面，他讲到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这个就是一个 rhema， 就是一个开启。当你开启的时候，你就向这个方向去做的时候，就带着能力。所以我这么多年了，我在追求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孩子的医治不在乎我怎么祷告，而在乎我如何寻求神的国。因为这就是跟神的话有关系。好，这个就在者心灵而不在理智。圣经，但是你要先读圣经，你能够装了，肚子里装了很多神的话，神才能够用这个话来开启你。好，你里面不能没有，就是不能电脑里面不能有那个叫做 data， 叫做这个数据，对不对？电脑里数据存据了起来了，它才能够拿出来用。好，耶稣，哎呀，这个亮不太亮哈。耶稣教导内在生活哈，我告诉你的，在登山宝训里面哈，大家就是马太福音5:3-11，他讲到九种有福之人。第一个有福的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这个字不是我们啊好谦虚，它的意思是乞丐的意思。乞丐的意思在英文里面翻译成就是灵里面的贫穷。像你们来，为什么你们会感觉到会得着？我发现你们来了，哇，好渴慕啊，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是很想要。你来了你就得着了。假如来了，有的人说， 我不觉得你讲的怎么样，那阵生活那算什么嘛？完了以后嘀嘀咕咕，他就觉得他什么都有了，他只是来去，就像法利赛人，他觉得他什么都有了，他只是来评价评估一下你讲的怎么样。当这样的来的时候，他就得不着，他因为没有在一个虚心的里面，就是在灵里面的贫穷，是感受到灵里的贫穷，觉得可慕。好，那还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实际上是讲到灵里面的纯洁，很单纯，而不是一大堆的这个条条框框，他就是很单纯。你讲他说，你跟他讲了，他说我相信。好，完了以后，那个童男姐上来说，我们一起来敬拜啊！完了以后，一起大家一起来赞美，你就会说啊，没有关系，我就跟你一起。我虽说我今天感觉不好，我感觉不要赞美，但是我相信你说的。好，我就是很纯洁的那样，跟着大家一起赞美。跟上一个水流，当这边在敬拜的时候，好，上面在唱歌，你就跟着去唱，开口唱，不管你今天的感觉怎么样，你就发现慢慢慢慢你就进去了。好，这就是一个单纯的心，对吧？所以神就说，耶稣就是很教，他还在教导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这个里面，他讲到约翰福音14:20。15:4-5，他就讲到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仅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在这两章里面，14:15里面，他用了9次“里面”这两个字。好，圣经一般只要讲3次以上的，就是很重要的。他这里讲了9次，而我这段圣经是我很久很久读不懂的。什么叫做住在你里面，这个附在我里面，你这听了以后，这个我觉得好像耶稣喜欢讲绕口令，绕去绕来绕了我绕糊涂了。好，那当你，但实际上他是在讲一个内在生活，他在父里面，好，父有在他的里面，实际上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搅在一起，借着圣灵，所以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被圣灵充满，常常与圣灵相交，实际上就是耶稣的灵和阿爸父的灵借着圣灵都在我们这个里面，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为什么说你不要圣灵的话，你生命要不了，就是因为讲到这个里面，就是这个奥秘。好，是，所以这是以前我一直没听懂的，就是这一点点啊。那我们要，所以我们要常常住在他的里面，就是在，所以我们才能够，他就会常常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会多结果子。这个，所以我们外面的结果子跟我们是否住在主里面，常常有关系。所以耶稣就是用这个。所以就是用这个就一直在讲内在生活，所以耶稣在讲内在生活，只是我们过去听他只是没有用这个内在生活这几个字，但他在讲的，这如果你不在圣灵的里面，你读这个圣经，你甚至把这话倒背如流，但是你总是觉得还是搞不懂他什么意思。好，那还有点时间。好，那人体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有这个三位一体的本质，人类的。好，人有灵魂体。好，那肉体呢，是我们这个肉体实际上是要跟物质连接，我要触摸这个桌子啊，我要养花，这些我都要靠我的肉体的触觉、嗅觉和各方面，眼睛、视力，我要用这样子去做哈。那这个感知，仅仅是感知这个世界。好，
所以我们这个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体是什么？人体的，你要把它这个去研究，这个人体有多少的价值，实际上都是尘土。他们说只有2块钱吧，还是1块钱，就是人的这个品质，它是用尘土造的。好，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本身是100%的尘土。好，那是这个他大家去这个是科学研究发现的嘛，跟这个尘土的品质是一样的。好，那人的魂呢，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情感。好，这个是在我们的，所以跟心灵是心智上的连接，所以要心，你顶懂不懂，听不听懂任何人讲的话，常常是用心去听。好，那灵呢，是神造人的灵，它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讲的，向着人吹一口气。实际上我告诉你，动物也有情感，动物也有外面的体，但它就是没有灵。神只有唯独造人的时候，他吹了一口气。你去学这个学医的哈，你都发现，我们学解剖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解剖猫和解剖狗去学人体的解剖，因为这个有限嘛，那个人体有限嘛，所以一般都是发给我们猫啊、狗啊，我们就去学解剖，一模一样的，每个肌肉的名字。骨骼它只是形状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几乎是大同小异。好，人和特别是动物基本上跟人体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那猩猩那就更不用说了，那狗啊猫啊都有情感，只有唯独自造人的时候，神将里面吹了一口气，灵就吹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被造的时候，我们被造的时候，亚当和夏娃是直接的跟神讲话，是为什么？他是借着这个灵，当时的灵是跟神是敞开的，没有幔子，那个时候没有犯罪，所以直接耶和华跟他讲什么，他就讲做什么，跟他讲命令，他都能够听到。但是他说，神说了一句话，说你这个智慧，这个知识，智慧果不要吃，你吃的那日。必定死，圣经讲的是不骗人的。但是他吃完了有死了没有？他的体没有死，他的魂没有死，他的灵死了，所以他就开始这个，就是后来就是，所以我们人也就是到了我们人呢，就是所以我们人就开始没有办法跟神连接。好，那好。那所以基本上是人被造的特点，就是看我们跟谁说话谁连接。我就想要一个要三个姐妹上来哈。好，你上来站这里。好，那这个啊念上来站这里。我还要一位穿灰色的衣服啊，你站在中间。我就是想讲解释一下怎么样子沟通人的人灵魂体。好，这个红色的是灵。好，这个中间是心思意念是魂，这个呢是肉体。那当亚当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好，这个灵跟魂是通的，他是醒的。那神跟他讲的什么话，说哎你做一件什么事，他就会去跟他说啊，对你去做什么什么。好，他也就会跟身体沟通，就行出来。但是一旦亚当犯罪了，灵死了，就他这边这个死了，那死了以后呢，他就不知道听谁的了，那不知道听谁的，因为这边没话了嘛，没有了，那没有的话，他就听他的，那他的话呢，到外面的环境遇到什么，他就跟他说，你看那个人又骂我了，那他就说哦，那他就开始生气了。好，所以他们就是，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的现在的人的心思意念情感都跟着外面走，所以说跟着外面走。我们基督徒常常都是一样的，基督徒你知道，即使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大概才在这个地方在昏睡当中。这是原来我的传道人告诉我的，我常常的同神的同在我搞不懂，我问他，我说为什么神的同在我不懂呢？他说因为你的灵是死的。我很生气，你知道，我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你竟然说我灵是死的。哈，
他后来说啊，他说哦，也许是昏睡的，没死啊，是昏睡的啊。好，所以好，那昏睡的啊，跟死差不多的了。好，那所以当我们等候神，好，我们开始，他这个才这一个部分才会慢慢的苏醒。所以为什么刚开始等候神的人思想乱飞，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因为这个地方是昏睡的，这个地方昏睡的灵是死的，所以他就只是讲说，哎呀，这有没有点感觉啊？有没有点感觉？所以他就只常找他讲话，你知道？所以基本上，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并不是每一次都有感觉，但是你慢慢慢慢的操练，每天的操练，他这个地方开始跟他讲话，因为神在住在神人的灵里面，他就跟他讲话。讲话的时候，因为你要安静，你的魂一力、心思意念要安静，才听得到这个地方在讲话。否则的话，你啊跑跑跑跑跑，他跟你讲，但是因为神住在人的灵里面，他都是用微小的声音讲话，他跟神很想跟你讲话，你听不到，你这个在睡觉，他太活跃了，是他在活跃，他在睡觉，所以你说那外面他怎么听得到？他听的还是他的，就是他心情怎么样，就听出什么样，所以我们的到了现在的话，内在生活实际上是操练的，你就常常安静，然后让他慢慢的醒过来，因为思念神，神在那里面慢慢意识，常常邀请圣灵进来，圣灵进来，光越来越亮，而且你知道吗？当我们长期昏睡，这个地方没有亮光，就像你的开的汽车开到了篱笆里面，所以你那个前面那个车灯全被篱笆给糊住了，你把灯打开，这个灯还是微微亮，这个地方也是的，它圣灵的灯开了，它这个地方还没醒，因为这个亮太小了，所有的心思意念它还在那，每天一坐下来它就在想刚才那个人怎么样，刚才一个人怎么样，那它再想跟他讲话它听不到，你别说话，我还心情好，我还烦着呢，对不对？所以那操练等候神，就是让他的眼睛，让他安静下来，让他安静下来，然后他的里面跟神沟通。所以我为什么要，你要学会跟圣灵讲话，慢慢讲，他这边的话就醒了，他醒了以后，他就会跟他讲话，但是还在这个地方有自由意志的，因为魂有心思意念和情感，还有意志，他可以说我不听你。你要，所以为什么消灭圣灵的感动很容易？因为这边很微小的声音说出来，感动你做一下事情，我不要。你跟我住嘴，怎样？我这个心情闷着呢，我要把那个脾气发出去才行。有没有这样子？压不住，他说：“你住嘴，不要再说了，不行，你不管我，我先把它说了再说，因为我不高兴嘛，心情完了以后，他外面的肉体要，他这边要说出来，他才高兴，这样子。但这边的话，常常被这个是被世界掌管的，所以他你要如果是听这边的话，所以你的心情一定不会好。所以为什么忧郁症那么多？因为都在搁这边埋嘛。”出去面对这个面对那个搞了那个、搞得心烦了、啊、我以前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买这个国内很畅销一种在这个 T 恤上面写些字，好，旁边后面写上烦着呢，前面写一个别理我，有一段时间哈、啊、不知道现在可有没有，那是就是这样，大心情都不好，就是因为没有这一个灵哈、啊、所以我们现在神要掌管，就是我们现在是要心思意念魂听灵的声音，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根据这个里面来，所以是这样，这个界限是从这样子来的，但是不是倒着来的，我们现在人都是说这边的感觉，然后我告诉他，然后他就怎么样搞完了，另外那个不管啊，好，所以我们是这样的。好，谢谢你们几位，我就是想解释一下这个人的灵魂体，实际上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所以是对与谁说话与谁连接，这个很重要。而且讲到刚才我们讲到那个这个约翰福音那个讲了九个里面，它的里面的意思就是你的心里面，你的灵里面，
而不是就是这个时这个样的说一个人，实际上这个才是你的真我，不在乎里面外面的话语。好，好，所以我们呢，就是但是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注重外面的基，做外面的基督徒。我们第一个，我们注重外面的人事物，我们注重外面的人事物，我们忙于我们的事工和节目。很多教会，就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这个教会就是忙节目，忙了节目了以后呢，你就发现你只是忙节目的教会，你就发现你找不到合适的同工。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外面嘛。外面的话，那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你很难找得到，所以所以大部分的教会的那个服事都落在90%的服事落在少于10%的人身上，所以那些人累死了，那其他的人都是这个开 party 的那种基督徒，来呀，姐妹弟兄姐妹，咱们吃一吃玩一玩喝一喝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太多的外面的基督徒。所以神为什么借着一些震动，有时候他是要去肥肉，我真的告诉你啊，因为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我们网上也中经历过很多的震动。好，震动了以后呢，那些随风乱飘的就不见了。好，那我就知道当我自己，我们要一直的学习，一直的改进，但是我也知道神借着震荡就是要去肥肉，他不希望教会里面只是坐着一堆的婴儿基督徒，就只让那少于10%的人去喂养他们。好，所以他要的就是，所以忙碌，很多人说我很忙，忙碌只是借口，最重要的就是说实话，你要有时间，你要花时间与神亲近。因为假如说今天我们的这个习主席跟你说，哎，我们今天我请你吃个饭怎么样，你会说我没时间我很忙，你会这样说吗？不会吧，你肯定啊，那不得了，那你要把所有的安排好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我们这位万王之王连一个国家主席都不如吗？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态度就是那样，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再去等候神。很多人跟我讲他等候神没时间，我说那就是因为你觉得他不重要，你才会觉得没时间嘛，对不对？好，这就是，所以忙碌是借口，所以我从来不听你的忙碌啊。那就好，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外面的基督徒，我们注重人的关系，过于重神的关系。好，那如果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好，我们来这里，我们只是为了爱宴。我过去去教会，我最早的时候，那最早在这个最前面的8年，我去教会就是找朋友，就是外面嘛，有朋友，这个因为在外面的啊，这个家不在那里，我很想有朋友啊，彼此可以这个帮忙忙啊，这样子出去吃饭有人跟我一块出去啊，这样好。但是我发现这就是外面的基督徒，我以为有一帮基督徒的朋友啊，我就是好基督徒，不是这样哈。还有一个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成了一个法利赛人。我那个时候读圣经很认真，但我读圣经常为别人读。哎呦，所以这节圣经，哎呀，这节圣经，我应该要拿给我的先生看一下。那个丈夫要爱妻子，对不对？啊，对不对？就是要拿给他看哈。好，这却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对我说的哈。好，这个就是常常是这样子哈。好，那我今天我想停在这个地方。好，我就想说我想有一点会后的追求。我真的想，你今天如果我刚才讲的这些基督徒，那个外面的基督徒，如果是你，或者是你这我，是你想改变的，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你来帮助我，我真的愿意从今天开始，我要有一个新的意向和新的方向。 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仪文规条，故成为一个外面的基督徒。我从今天开始，好不好？好，那我们在一起，我们先唱一首歌。我不知道这音声音放不放得出来哈，我先看一看，可以哈？那喇叭放不放得出来？啊？有没有办法放出来？我哦，对，你的声音那个音频要插进去，有没有可能？哦，没有哈、哦，没有那个要个音频线插进去。对，哦，那哦，这样子哈、哦，他们不在这里。因为我从我的电脑的声音太小，
给你个麦克放到你这个声音上。
对，
哎，啊、
他刚紧急回家有事儿。
不行。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这个。
他这个没有这个哈，哎，
呀。大家都会唱这个歌，就。
大家如果有声音就会比较好。
对。
对。都没有哈，
谁会弄呢？但市场
这个
他们没有人带的，
这里没有人哈，那就算了，我们就这样子。我们等今天可能要这边要插进去音频线，
音频线。
好，那我们好，我就是想说，我们真的是在，我是想有一点点这个会后的追求，我就是想让神来为我们，就是有一点点向神来呼求哈。那这样子，这首歌大家都会听，都会唱哈。我把声音放到最大，然后呢？线可能也没插上去是吧？还要是不是要个音频线？好，我们就一起来，我们来唱这首歌，叫着从这个新的意向、新的方向，就是在神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稍微有一点点祷告，好不好？好，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歌，叫着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我们每一个在神的面前说，圣灵，我们欢迎你，作为神在这里，我们每一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跟神说，神啊，我过去如果我都一直活在做外面的基督徒，我觉得我只要做外面的样子就好了，就是我信仰的全部。你今天你跟神说，神啊，赦免我，赦免我，真的是不知道，我真的不明白。 圣灵，我们欢迎你。释放你更多的同在在这里，这位神等你已经等了很久了，你愿不愿意说神来帮助我，再也不是外面的基督徒，我要进入幔内，我愿意付代价，我愿意付出，会众里面，我们有一两位代表来为来代表这个会众来向神祷告。
是的，阿爸，我心里在此，把你的心向我们来献明。阿爸，最知道、最了解我的，你知道我们有多远。活得这么苦这么累，我们说我们愿意爱你，但是我们偏偏我们顺服了外面，我们的魂常常和外面的人连接在一起，我们却和我们里面的人切断了，是我们的灵在昏睡当中。感谢你再次开启我，让我们明白过来，我们活过来，我们的魂和我们要和我们里面的人连接起来。是的，我们要和外面切断，是我们外面和魂要一起回到我们的里面，是我们里面的人完全的把牙苏醒过来，里面的人要连于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要听圣灵的指挥，要和圣灵连接在一起，要让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圣灵掌权在我们的里面，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这样我们就做活得轻松愉快，这样我们就活得做喜乐和平安，这样做我们就每一天欢喜快乐，主啊，在你里面赞美敬拜。是的，主啊，这正是你一直在做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主啊，你说你等我们好久好久，主啊，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在外面的忙碌，赦免我们主啊在魂里面一切的行动，主啊，我们却没有听从你的命令，没有主啊只能给你一个人的机会，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求耶稣用你的宝血涂抹和遮盖，全然洁净，分别为圣，使我们整个做这个人在你里面做完全向着你活过来。是的，主，要我灵魂体一同的在你面前做，向着主你自己。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那你儿女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知道我爱你。对，我们今天你说说把这样的心情真的是来就是来吃你的心意，你都寻找出来。是的，耶稣，我们跟你说，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我愿意更加的认识你，我愿意从里面来认识你。神啊，你帮助我，给我们真的是给我机会，我愿意来真的重新
与你立约，我每天要花时间来亲近你，是的，我每天要与你真的与你与你在一起。耶稣，我爱你，你是我的唯一，谢谢你，谢谢你。
坐下来。实际上，我本来是想有点敬拜哈，但是这个实在这个音频没有办法搞得了。好，那我们继续的，那我们就继续的来哈。继续的，我们东西不见了。东西在哪去了？好，好，我们就再讲一点点哈，关于这个内在生活的培养。好，那我们讲到那个。内在生活，实际上我们内在生活的培养上，第一个要这个培养心灵的生活与这个与神建立关系哈。好，那这样，所以平时的要去做很重要，平时每天的要去做很重要。好，那所以你自己给自己我觉得自己做有时候不太容易哈。如果你要有小组的话，就会很好。你要做内在生活小组，那内在生活小组，你每一个星期，好去听一卷内在生活一套内在生活信息，听一卷，不要听太多了。那这样子的话会常常的去这样子去会帮助你。还有呢，你自己每天一个人，你一定要等候神和赞美。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是两条腿，你基本上没有这个最基础的两条腿的操练。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哈，啊，那好，第二个呢，就是圣灵来炼尽己生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那个老我就是那么大，那圣灵来炼尽，就借着 借着我们常常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好，那个灵是活的，好，所以圣灵可以跟你讲话，说你这个地方要怎么改。好，所以不仅仅是圣灵，我觉得神也会借着人来告诉你哪个地方要改。好，你不要常常觉得说你算老几，好，你是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你有凭什么管我属灵的基督徒？好，不是这样的，神都会借着驴子讲话，跟巴郎讲话，神会借着任何的人，不信主的人，来告诉你一些话语。好，好，所以圣灵就是要用圣灵来炼净啊。第三个就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并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好，所以我们内在生命是有一个结合与交流。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小组聚会的时候，内在生活小组聚会，我们不在于讲一些道理，你分享不说啊，我把这篇信息真的很好，是什么什么什么，把道理讲一遍，不是这样。我是说你要讲你的故事，你听了这个信息，这篇信息在你身上，好，对你有什么改变？好，那彼此的分享以后呢，实际上你会鼓励到别人，实际上你也会鼓励到你自己哦。因为我常常以前我每一次的跟大家分享，我本来那个故事还没有讲出来的时候，我并不是那么明白，讲出来以后我越来越明白，神借着我自己讲出来，我更加知道哦，原来神在我身上的心意是这个。然后原来我很多东西我不一定能够感觉得到的，明白的哈。好，那如何培养内在生活呢？那刚刚我讲的就是每天要有亲近神的时间。好，主耶稣就说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不是不能夺去的。好，那因为你没有一个亲近神的时间，刚才我们这个灵魂体这三件哈，啊，没有这三样的话，基本上你就没有就是你没有办法，你的灵里面没有办法安静，你的魂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你听不到一个声音哈。好，第二个就是要常被圣灵充满。哎，我就想了说，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你认为你被圣灵充满过？被圣灵充满有过这个经历？呀，我想基本上大部分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哦。但是实际上圣灵充满并不是一次经历，说啊，哦，我曾经十年前被圣灵充满过，好，不是这个，不是这样的。圣灵被圣灵充满是要常被圣灵充满，圣经里面要你常被圣灵充满，实际上与你等候神与圣灵相交有关系，常常在他的活在他的同在当中。因为你知道圣灵是有高油，神的同在高油，它有一个特点，它不能是成就的，不能是曾经说我十年前被圣灵充满过，那我今天要讲到我也不管，那十年前我再次讲十年前的经，但是你今天你需要有一个新鲜的膏油去做你的服事，去面对每一天，那么你一定要做，你就一定要去做一个动作，就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圣灵充满。所以我常常每天晚上带大家等候神，实际上就是常常做一个动作，就是让圣灵来充满每一位。所以蛮多弟兄姐妹就经历到，所以我们在网上的内在生这个等候神的聚会是最叫座的了，最叫座。现在已经到了，就是说每天1500人那样。好，那这几天我不在的，稍微人少一点，因为我们在放录音了。好，那为什么？因为你需要一个新鲜的膏油，一个常被圣灵充满，因为你常被圣灵充满，你才会听到神的声音。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哈。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培养随时随地跟主交谈。好，那你有没有很这个很羡慕哈？羡慕有的情人就是常常在一起，就没事儿，有事儿就讲一些没有盐水的事情，就是没有不是上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神也很喜欢这样。
谁也很喜欢。因为很多人在网上有时候问我说，哎，问我一些说，哎，我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一个异梦，我有一个异梦怎么怎么的，哎，那什么道理？后来我说，你为什么问我呢？谁给你的你就去问谁呀，对不对？因为你说情人之间有时候有他自己的秘密，自己讲话的方式，对不对？神跟每个人讲话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是根据你的明白的程度。好，那所以你常常去问我一般去又怎么问呢？我也有目的，我要有一个，我觉得哎，从神领受一个什么，好，我去仰望一下，我觉得是个什么领受，然后我再去问牧者说，哎，我看到这个意象，这个异梦，然后这是我的领受，你觉得呢？好，所以不是，而不是搞倒来倒过来说，我只要看到一个什么，我只要一个异梦，我马上去找牧者去问。好，神不喜欢这个，神不喜悦别人做你的中保，他要耶稣要直接的跟你说话，他要直接的跟你有一个关系。好，所以你一定要学习，要常常的就是培养随时跟他交谈啊。所以像我有时候有些习惯哈，比方那个超市买菜，买了以后正好排队排了一长条，那些长条我就开始心里面就开始跟圣灵讲话啊，就是一些想到什么讲什么，我根本也不是就讲一讲，就是哎呀神啊怎么怎么样的，今天又怎么样发生，我肯定在每天会遇到很多事情呢、啊。我就会跟他讲啊，这个今天你看那个人怎么样啊，我就心里就跟他讲，好，这就是随时随地的，这个才叫做谈情说爱嘛，对不对？你那样的一个亲密的耶稣的情郎，你只是在每个星期到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讲那么一会儿，那个就不是情人。马丁路德他就讲过，对神来说，一个情人胜过十万个故宫，神看他们所做的事也是如此。所以他神渴望的是情人而不是故宫，因为我们是故宫的话，我们就会到教会里面服侍一下，服侍了以后还要觉得说，你看我服侍的这么好，然后童兰姐都不看重我，而且去比较看重刘华，他比较怎么怎么样，可是我呢，我做的事比他还多呢，所以我们就会在里面去怨言，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事是为童男做的，但实际上我们做都是因为我们爱这位天上的神。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情人的关系，神渴望的是一个情人。哈，好好，所以内在生活哈、是心决定一切。好，那好，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因为人心怎样，他为人就怎样。
所以内在生活有个先决条件，实际上心要对，灵要对。好，所以常常的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好，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你每次跟人家有一些争论的时候，有一些冲撞的时候，你心里只要一不平安，你一定要到神的面前去处理，否则的话很多时候，哇，我太忙了，我太忙了，我哪有这么事情管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你这个心里面的那些东西闷在里面，闷烧锅会闷收的，闷到收了以后，到后来从老成了这个发臭发脓，一定会爆发出来的。好，所以很多时候你遇到的，比方说你家庭的婚姻的问题，你跟你孩子之间的问题，你一定要解决，不要说算了我太忙了解决。好，所以你为什么有些服侍的人到后来他家里后院起火了，他那个不是一天一朝一夕的，后院出起火一定跟他心中的很多事情他没有解决有关系。特别是你身边的人看你看得最清楚，不是旁边的人，教会的人都是看得表面上的，你旁边的那个人你没有办法跟他相处的话，好，你一定要解决。所以那 所以我真的告诉你，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就是特别是你的家人，如果你的先生，我们这边姐妹好像比较多哈，你跟先生有矛盾的时候，一定要去解决。好，那有些时候是他的错，啊，他不在属灵。我告诉我先生不行，我先生，我长期说我先生不属灵。但后来有一天就出来，我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发生了好几年的事情呢。他那个，他就突然跟我，他因为这个，他母亲刚刚过世，然后他的工作出现了一些困难，然后他就觉得呢，我常常教会的服侍、网上的服侍不太管他，然后又觉得我常常又说他不属灵，好，所以他就有一天跟我讲说，他说我过不下去了，他说我们离婚。好，那我好气啊，我就说这个我跟你结婚我们30多年嘛，我说这个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那完了以后你就这样子太没有良心了。完了以后我就骂他，我就开始很生气，很生气，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子我就很生气。后来我就安那天有一天晚上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就说神，你要告诉我说哪一点我这样服侍你，你怎么会让我的后面起火呢？那这个因为我觉得是他的错，我觉得是他的错。那神就后来开始一幕幕的就在我在跪他面前祷，他一幕幕的就告诉我，就说你忽略他了，你长期忽略他，你长期忽略他，回来的时候呢你在服侍别人，打电话这样子，跟关怀别人。他完了以后回来以后没有人就是跟他说一个爱的语言，对不对？那虽说你给他吃饭了，但是你吃饭的好像就丢给他这样子，就是不是那么的体贴了。好，那所以说你长期的亏欠他，你要为这个要向他道歉。好，那虽说我心里很生气，我觉得他因为我对他那么好，那么我觉得我对他很好啦，所以我觉得我对他这么好，他竟然有这样的想法。好，那我就会在后来，我就有天晚上我就拉到后院呢，我就坐在我们就坐在椅子上，我就跟他讲说，我今天向你道歉。好，我说我这么多年来哈，我都没有，就是我就把神开启我的，所以你跟等候神非常重要。这个时候神会告诉我，好，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这些年来哪一些亏欠的地方，我全部讲给他听。我就说我在这个上面我对不起你，但是我要告诉你，我非常的爱你，只是可能因为我的忙碌，好，我对这个忙碌，我把你给忽略了哈。我说这是我的亏欠，好，然后以后我就那段时间我也跟我的牧者和我都跟他们讲说，因为家里的这样的事情我一定要处理。好，那我就把很多服事暂时停一下。我就第一天，所以我每天那天的时候，我几乎是每天在我先生下班之前，我就等候神一下。问神说今天晚上我要怎么对待我先生。神圣灵很会谈恋爱，你知道吗？他会告诉我今天晚上你陪他看一段什么电视。好，完了以后我都是在这个这样视频很容易找到，直接可以打到这个家里的电脑这个大屏幕上面嘛，然后我就坐他一起看电视啊，吃点什么东西啊，完了又跟他讲啊，都就是去爱一下他，然后怎么样子。但那段时间呢，他就是像狠了心一样的，就是我怎么对他软他也不理我，我对他这样道歉他也说我想想看，他意思就是说他要跟我分居了，就是这个意思。我就很气，我就是气想把他给勒死掉，你知道，这是我因为这是我人的脾气嘛，肯定的嘛。我就说我跟你结婚30几年了这样子。后来我就有一天早上，我说我跟神说，我说这么多天我连续下来每天我都是按照神的方法去跟他谈恋爱哈，他都不理我哈，那我怎么办呢？我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先突然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说，你今天可以跟他吵架。我说吵架怎么吵？你可以跟他吵架，你也甚至可以用小拳头打打他，不要打痛了，就小拳头打打他。但是呢，你不要攻击，不，你的话语不是攻击人啊，你要坏蛋那种，就说你就是用你的吵架来表达你里面的不满足，你里面就是这个就是被 被冷落啦，这样子。好，完了以后就是表达，就说我很可爱你，很渴望你的回应，你都是这么冷。好，完了以后我就是，他说因为你是太太，你可以去耍娇，用耍娇耍赖来吵架，但是不要人身攻击。好，我就好，因为我那段时间真的闷得很厉害啊，我就拼命啊，就是这样子。到了后来倒了一些，我又还用小拳头打他呀，这样子。好，完了以后，突然里面就圣灵就讲了一句：“够了。”我说：“啊，够了，够了，够了，就停下来。”停下来了以后，完了以后呢，他就有一点开始，他最怕我流眼泪，这就是他是他的软弱，他的软肋了。他就在那很急的要穿鞋的要上去上班啊，就是很那个急的就要走。后来我说你不行，你今天不跟我说你爱我，或者是给我一个 kiss， 你就不能上班。好，我就站到他那个车前面啊，叉了个腰啊，这样子。他后来说啊，实在不行，那我真的把你没办法。他就按照我的去做了。好，那这样一来了以后，这个我们的就是说就情感各方面就有变化。好，那随后面来出来的事情，我觉得是神，这个我觉得都是神的手，神让他后来马上被裁员了，因为他那个时候本来就是因为他心情的压力紧张各方面，后来裁员了以后他就很紧张，他觉得我会骂他，好，我就没有，好，神就说借着这个的话，你表达你对他的爱，所以我就那段时间我说没关系，因为我也工作嘛，我说那我加大我的工作量。好，我说你就在家里没有关系，好好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一下。我一句话就是那段时间我就说拿出所有的本事，就是赢回他的心。后来他就是后来他感动了，他就后来说了一句，他说这个，他说哎呀，他说真是患难见真情。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他说我一直因为那段时间他工作是有一些困难，他一直觉得说他如果他这个被裁员，我一定会瞧不起他，我一定会说一些什么样的话语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他没想到，好，当我们这样去做，我觉得都是神推了一把，神推了一把。好，那而且神也非常的眷顾我们这个家，所以我还是知道，他明年就60了。一般的时候，这个时候被裁员，一般工作找不到哈。他也想着说，那就可能就大概就。就退休了，反正就没有了哈，那就靠我一个人。我说没有关系，我靠我一个人我也可以哈。那但到半年以后，我突然在一起，我们坐在后院的时候，我突然里面有一个感动，就说他这样休，你们这样休闲的日子快结束了，你赶快享受。所以我就把这个话跟他讲，跟他一讲了以后，他说怎么可能，他说我发出去的求职信石沉大海，上百的往外发，一个回音都没有，连一个面试都没有。他说我这个年龄不可能了啦。但是呢，就在我跟他讲话两天以后，他接到两个通知，就是从他过去的同事根本就跟他不熟的，怎么突然知道他被裁员呢？还打电话叫他说：“哎，你我们公司有一个缺，你来面试一下。”两个地方都是这种情况，而且两个都拿到了以后，两个地方都要他。他那个时候就得意了，说啊，两个地方都要我，那是哪一个好呢？他说，我说我说没关系，我说我帮你仰望一下。好，那他第一份来的那个教室，就是叫做那个叫一份这个 offer， 那是叫什么？就是公司要录用你，给你把你的就是一个契那个合约一样的，叫聘书，还他就对他就是给你。好，当时他公司说是因为公司很要人哈，所以他星期三给他说你星期五就给我答复，但是我现在知道他另外一个契约可能下个星期也会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觉得是第一个好还是第二个好？我说你去仰望啊，不行啊，我听不到神声音，你第一个好还是第二个好？好，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为他仰望，我就说一神给我的感动就是他给的第一个是最好的，你不要管第二个。我说我里面的感动就是你就把这第一份就拿了。好，他就拿了，但第二份他还是想试一试，他没有告诉第二个公司，他说我就是想看一下他那个契约怎么样。好，第二份来的话在各方面都不如第一个，所以我觉得神是真的是信实的，而且我们这个家经过那一次 风波以后，我们俩感情会越来越好，我就会越来越在服侍当中，我越来越照顾他，让他也跟上。所以不仅在哪个教会去服侍、去听到或者是怎么样，我都要顾及他的感受以及我孩子的感受，因为这个很重要。要不然的话，你每天在教会服侍了，回家跟老公打仗，好，所以那这个就，所以我知道大家姐妹比较多，你们真的要知道，内在生活在家里是最大的功力，就是看你能不能够活出来。如果你在过内在或中国过在家里过到最后过到离婚的话，我觉得你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这些婚姻的方面实际上是双方的，不要怪只是说他，因为我现在是对属灵的我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我一直长期认为他不属灵，但实际上他谁有给他的一份的啦，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真的要知道这个一切的，就是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的是我们的心，好不好？好，那我们很多人，我发现我们的姐妹很多的就有这个法利赛人的心。我那个时候是对待我的先生，后来他是为什么他跟我提出这个？他说我觉得我跟不上。他因为他去听到的时候，我不喜欢他坐在我旁边打瞌睡，那我就会捅他一下，我说你怎么听到的时候竟然打瞌睡？好，那我就很不高兴，好，会说一下，然后呢去小家呀，我要求他，完了以后他有时候要发言，有时候就会岔题呀，我又觉得他讲的话不属灵，我常常会打断他，因为我是小家长嘛，那叫，所以这样子的话，我真的知道，法利赛人的心是什么？第一个是敬拜有口无心的习惯，唱唱歌就好了，对不对？好，那服侍的话，怀着自私的野心。好，那第三个是外表模仿他人，装作属灵，里外不一。所以我觉得我内在生活，我长期的，可能在有些方面有一些里外不一的地方。好，那我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因为我教导大家，所以看起来比较属灵，但在他的面前的话，我就用一个法利赛人去常常的去控告他，所以他后来有点不行，所以后来他就跟我讲，他因为他当时说我们要离开，他讲了一句，他说我不管怎么努力，你总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他说我累了，我跟不上了。因为你知道那个刚开始那个牧主先锋那个时候的聚会特别多，然后呢我是常常有时候去特会里面几天不回家，你知道吗？所以当他说那我们家那家里饭呢，好，那我说那你随便怎么吃嘛，反正那个找外卖啊怎么样的，所以我根本连都不去要他的感受，而且还会说反正我也觉得他不属于，那我干脆就把他丢弃了，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说，哎，那特会我们一起去参加，因为我觉得邀请他特会一起去参加，他可能还拖我后腿，比方在旁边打哈欠呢、啊，我觉得没面子，对不对？那个你先生为什么在旁边打哈欠呢？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不是太好，那样好，那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所以外表模仿加装作属灵，这个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我祷告的时候我要什么样子才叫做属灵，好，我要祷告只像讲话一样，那个就不是属灵哈。好，所以我们好，那我就是想到说，我们就内在生活你要知道是心的操练，我们一定要操练我们的心。好，那这个心决定我们的为人，心决定我们的所事，心决定我们所作所为。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心决定我们的所作所为，心决定我们的态度，心决定我们的想求，用心来
来亲近你，用心来感恩，用心来祷告，用心来唱诗，用心来触摸神，用心来进入神的同在。
所以所有的一切就是在我们的心的部分，就像我们今天讲到灵魂体，实际上就在魂的那一部分，心思意念情感都是你这个人的为人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在内在生活，我们不是去追求一个感觉，而是追求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要练进好，那个是我，因为我们是那是我们的为人好。那你的态度不好，常常是你心中已经对人有苦毒，或者是烦那个人，你的态度才会表现出来。但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我发现，有时候很多人去听内在生活，常常去学外面的，说哎呀，这个江牧师讲的哪个见证很好啊，我也去像，也去那么去学一学。但是问题是你里面没有对付你的心，没有用。就像顺服啊，就是顺服嘛，反正江牧师讲的那个啊，顺服，那我就顺服顺服顺服，到后来火山爆发，会蹦得更厉害。所以这个，因为那个你没有对付你的心，顺服实际上是从里到外的，而不是到从外到里面的啊。所以内在生活我们都是讲到里面，所以那用心要改变这个心，实际上在乎于我们与神亲近，常常的等候神。好，等候神，我在想说下午什么时候我们要讲一点等候神好不好。好，所以用心来爱主，用心来导读，用心来唱诗，用心来触摸神。好，就是用我们的心来进入神的同在。好，那我还是想到说停在这里，我们安静一下，我们来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在想说哎，我们安静下来，有一点点用我们的心来祷告。神啊，我渴望 用你的心跟神来说话。将你的心思意念和情感降服在神的面前，神在想念你，他渴慕你，他渴望你回应他，渴望你愿意用你的心来敬拜他。谢谢主，听我们每一个人有心无心的祷告，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